If you've been hurt by a truck, you can call Colombo Law 24/7 and we'll be there to make sure you're taken care of. When someone is hurt by a truck, Colombo Law is the law firm people call to get answers. Hurt by a truck? Call Colombo Law.
2018 Taiw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TIDF 的轻
福广播。
我是呢，刚看完《熟女鸟》的 Lady Bird。
我是 Angry Bird。
好，上周啊，我们的 Podcast 暂停一周，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
有人在意吗？那我们上周发了一波很精彩的片单，是关于当代精选的，有人发现吗？
对啊，就是当代精选是我们 TIDF 一直都有的固定的节目，
然后内容大概就是策展人会东奔西走的去世界各地搜罗
这两年内非常精彩的必看的纪录片，
其实就是寰宇收集啦。等一下要跟大家介绍非常多的影片哦，那我们就先欢迎林木材。
好，那我们掌声鼓励，欢迎木材。
他还要鼓励哦。好，那在林木材要介绍这次当代精选单元之前啊，我为了元宵节想了一个灯谜，大家想要听听看吗？
好，请说。
这是要带出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第一位重量级导演。
OK。
我们上周的主视觉不是公布了上山吗？那大家有听到上一集木材一直在两男一女两男一女的介绍吗？那就是两男一女相约参加台北灯节，两爽约，猜一个日本导演，
两男一女去参加台北灯会，然后有
两人爽约，
有两人爽约，
猜我们这次当代精选的一位重量级导演。
不知道哎、
大家猜到了吗？是袁一男。
OK，
好，总之呢，我们这次请到了就是日本重量级，应该是纪录片影史上最具争议的导演之一吧。听说就是要邀请到这个导演有一些渊源，可以先请木材来分享一下他是怎么邀请到袁一男导演吗？
我去年去参加日本的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那就发现他们的片单里面有一部是袁一男导演的新片，叫做《日本国 VS 全南石棉村》。然后我就很好奇啊，因为袁一男应该都是一个所谓传说中的导演嘛，他现在已经七十几岁，所以他的也很少有新作品，但是却在暌违那么久之后有一个新片，我就非常好奇。那也运气很好，就是刚好在云南的时候就有碰到他，就一起去居酒屋喝酒干嘛，碰到他赶快把握机会跟他聊天。
对啊，大家不要以为就是策展人在参加影展都很风光，其实就是林木材好像几顾茅庐才读到了袁一男导演。
就因为一直很想看他的新作吧，也希望可以邀请到他来，所以透过很多不同的关系，譬如说某某人认识他等等等，就请他先帮我们打招呼。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山形展，是好久以前了，那我就要坐电梯去电影院的时候，在门快关上的那一刹那，我看见有一个人跑进来，结果那个人就站在我身边，后来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袁一男。
哦天啊，
这是跟大导演的一种近距离接触，这是蛮难忘的啦。那我们这次有邀请到他到台湾来帮我们放映这个新片，然后也有一部他非常重要，甚至连德国导演何索都说他是一个最震撼人心的作品，叫做《怒迹战友魂》。那这两部片会在 TIDF 播映。
刚林木材讲的日本国什么海绵石棉村的，这是在讲什么内容啊？
片名是《日本国 VS 全南石棉村》。然后他其实在拍摄大阪有一个地方叫全南，然后有一个小村子，那这个小村子在早期大概100多年前，其实他们就开始发展所谓的石棉事业，那也有很多工厂开始进驻等等，那里的人基本上都依靠石棉这个东西为生，然后很多人都是他们工作了十几二十年之后才发现说在这里工作其实会对你的身体有危害，
所以石棉是石棉瓦的那种石棉、嗯、
就是你吸入这些东西其实你的肺就会生病，那很多人其实他们六七十岁有的人就因为这样的病就去世了，那有的人还活着，那这个片子就拍了大概有十年，去讲这些活着的人或者是他们的后代，然后帮他们去争取环境正义的一个过程。
每次袁英男导演拍片好像花费的时间都非常的长哦，那我们这次可以再度重新看到我个人期待已久的《怒迹战友魂》，那可以请木材也讲一下这部片的内容。
它是1987年的影片，然后到现在刚好是30周年哦。那这个片子它其实就是袁英男早期跟拍了一个皇军参与二战的人，他叫做奥崎千三。然后他从二战退伍之后呢，就一直做了一些非常激进的行为，譬如说暗杀天皇，对，暗杀天皇，然后去找当年的长官要去揍他们啊，要去
报复
报复等等等。那袁英男就一直不能理解说为什么这个人好像行径很不正常，所以他就拿起摄影机拍他。事实上也不是他主动去拍，是奥崎千三要求他说你拍我你拍我，
所以这是一个委托的自传自作案。
对，那他就是说被委托了，被要求要去拍他，那他心里也很忐忑，可是他就是去拍了。去拍之后发现哇，他的这些行径实在是太夸张了，太激进了。可是他们两个就在摄影机前面有一点像所谓袁英男讲的搏斗哦，这个搏斗并不是肉体上的搏斗，是说他们在权力关系上开始在争夺权势权等等等。嗯，好，然后这个片子后来拍完之后放映哦，引起非常大的轰动，因为后来发现奥崎千三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他就是要告诉社会大众他们在二战的时候在某个小岛上所发生的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秘密，然后这个秘密其实影响了他们当年这些部队最后的生还者。
天哪、啊，听起来有一点头皮发麻。
一定要进戏院看到底是什么秘密。
嗯，那不知道我们邀请到这位日本重量级导演，大家觉得够不够？如果一个不够，我们就邀两个。
OK， 所以还有一位日本导演，
对，就是日本导演高岭刚。
嗯，不知道称他为日本导演他会怎么想，但是。他应该更喜欢人家说他是冲绳导演，因为他就是冲绳出生，然后他的所有的作品都在讲冲绳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关于美军、关于殖民、关于战争的记忆。
嗯，那他的拍摄形式也很特别哈，里面有包含哪些元素？
他早期是用8厘米在做创作，然后后期的话，也是用胶卷，然后他甚至到台湾来拍过一个片子。叫做梦幻琉球，都在讲冲绳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可是他本来就跟台湾有关系，所以他甚至到台湾来取景。那这个导演也快要70岁了，那他是在这部新片叫便鱼路，那大家都问我说便鱼路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听说他是一个从冲绳语直接转译过来的片名，所以他是没有办法被翻译的一些文字或一些意义。那这个片子它其实有点像穿越剧吧，穿越时空跟空间，然后透过剧情跟记录的方式在讨论冲绳的问题。
嗯，然后因为这整部片都是用冲绳的方言去叙事的，那如果大家好奇的话也可以进来感受一下一些冲绳的风情。
嗯，
那我们接下来已经介绍了这两位这么精彩的导演，后面还有什么好看的吗？
这次还有两位导演是算是 TIDF 的老朋友吧，像是有一位以色列的导演阿莫斯吉泰，他是 TIDF 2004年的焦点导演哦。然后当时他有一部作品叫做《战地日记》，今年我们又放他的新片《战地再访约旦河以西》，这和之前这个《战地日记》是有关联的吗？
嗯，有，他《战地日记》应该是1983年的片，就是他最早期的电影之一。那他原来这个导演阿莫斯吉泰在以色列，他们都是要去当兵的。那他早期去当兵之后，其实那时候战争很频繁，他所搭乘的一架直升机就坠毁爆炸，可是他意外生还。那他母亲送他一台摄影机，从此他开始展开他的电影创作，
听起来超奇幻的旅程。嗯、
对，
超展开。
所以他对于像战争啊、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些冲突是非常 非常了然于心的。那他是少数站在巴勒斯坦立场的以色列导演，所以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到现在其实都在讨论以巴的问题。那这一部新片就是他再次回到1983年他拍《战地日记》的约旦河以西的一个屯垦地，然后开始再重新回溯这30年来到底以巴之间的问题跟冲突有没有解决的可能。
哇，感觉非常有重量的一部片。是不是听说导演他现在也是被以色列驱逐？
对，他其实就有点像被流放了，所以他现在是住巴黎。
另外还有一位导演 J. Rosenblatt， 他是 TID 2004年的另一位焦点导演，然后他被誉为是档案影像之王。我们也会放他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这次我们放两部他的新作，一部叫《无意识》，然后他这部片其实在讲催眠。那他 J. Rosenblatt 他本身是一个心理医生，然后后来才去拍电影，所以他对于人的潜意识啊，到底你睡着之后在想什么，这些东西他是利用档案作为一种隐喻，然后去呈现你的潜意识。然后另外一部片叫做《胶卷追想》，这个片子在讲说，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用胶卷的创作者，可是在现在胶卷都停产了嘛，尤其是柯达当年有出产一个品项叫做彩色正片，它的色彩饱和度等等都非常非常好，所以对电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次革新。可是在因为数位时代的来临，在前几年这个胶卷就停产了，所以彩色正片就停产。那这个影片就是在追忆彩色正片停产对他回忆的一些缅怀。
我觉得这次整个当代精选单元令人很感动，就是这些导演都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在拍摄这些影片，而且在多年后我们还可以持续的看到他们一直在创作的作品，是一个很好的，算是很好很幸运的时代。所以希望大家刚刚都有把推荐的这些影片记下来，不要再错过咯。
除了当代精选之外，我们这周呢也公布了这一届 TIDF 的杰出贡献奖得主
柯师傅，柯金元
导演。那说到柯师傅 Angry Bird， 听说你有一句话想要朗读给大家。
上一届柯师傅以海这部片入围了台湾竞赛，那在映后 Q&A 的时候他讲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我就是每次想到都会非常的感动。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现在可以拿出纸笔，我来为爱朗读，大家可以抄一下。人是保护不了环境的，一直以来都是环境在保护人。如何
感动？
有哭哭吗？我对于柯师傅分享这句话一直会觉得非常的触动。那大家可以谈谈就是对于柯师傅的想法吗？
柯师傅的印象哦，我的印象就是一直以来都看到柯师傅可能每一年都会有1到2部的作品一直在诞生，然后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环境，跟台湾的环境有关，无论是去记录台湾的环境变迁啊，或者是揭露一些公害污染的事件，或者是呈现人与环境之间互动的状态，我觉得都非常动人。然后他因为他就是光头嘛，然后就非常慈眉善目，所以在我眼中的他就好像是一个苦行僧一样。那木材呢，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香港参加影展，那他的影片就入选那个影展，那我算是影展特别邀请我去，一群台湾人在那边就不知道要
干嘛。
然后一般我们的行程都是说啊，有公开活动就去参加，然后没有行程的话你就自由看你要干嘛，那一般可能就去到处走走看看。然后那一次柯师傅就邀请我跟他一起去某一个地方，那
神秘的
对
什么地方呢，
然后我听都没听过那地方，我现在记不起来名字。然后柯师傅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然后就说好啊，没去过。结果呢，他其实是趁着这个空档去拍他的片子。他到了一个香港目前还被保留下来的湿地，他带我去那边看一看，然后做他的田野调查。
天哪，连去参展都丝毫不放松，
任何时刻都在做环境记录。
而且听说他每次拍片不是只有手上一部片在拍，
对， 手上永远都有很多部片。
嗯，对，他同时大概都有两三部片一起在拍，所以他的脑袋里构思这些东西应该是一个我们很难想象的方式。然后我记得香港那一次，当我们到了那个湿地之后呢，他就开始跟我讲这个湿地的历史。他就说他在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哪一年，第二次来的时候是哪一年，第三次来的时候是哪一年，然后他开始去回忆说每一次来这个地方的变化是怎样。
天哪，我又快要哭了。
因为听说柯师傅是非常严谨在做他所有田野调查的这个资料库，他有大概20多万张的这样子不同年代的环境的照片，嗯，都整理在他的 Flickr 上面。
既然柯师傅手上同时都创作这么多作品，我们今年有机会可以看到他哪一部作品吗？
嗯，目前柯师傅在拍一个新的长片，然后这个长片叫做前进，
往前进的前进，
对，前进。那这个影片目前还没有制作完成，不过他会在 TIDF 影展期间做世界首映。
哇，
期待。听说这部片是和台湾的环境运动有关的一部片。
嗯，他这柯师傅最近出了一本书嘛，叫《我们的岛》，然后去讲述台湾环境30年来的变化。那这个片子可以说是这个书的影像版，他也是爬梳了很多档案影像，然后去访问了很多人，去讲台湾解严之后这30年来的环境变化。那里面有个东西蛮有趣，就是他跟我讲，因为我们也还没看过片，他也访问了当年绿色小组去记录环境抗争运动的这些记录者，然后还有一位摄影师叫蔡明德，他们都是早期就开始拍环境记录的人。
如果大家上一届有在关注 TIDF 的时候，也会知道我们也有播放一系列绿色小组的影片。嗯
嗯，所以这个影片会蛮有意思的，它会是一个记录导演纪录片导演再去拍记录者，那同时也在讲，在又重新爬梳整个环境的记录，我觉得这是一个会非常重要的作品，
令人期待。嗯，
那这一次除了放映柯师傅的影片以外，还会有什么机会可以再跟他多聊聊，或者是更了解他创作的历程吗？
嗯，我们这次就是也和不同的单位合作了一些活动哦，像是我们和蔚城出版社合作了2场的咖啡时光活动。
什么是咖啡时光？
就是呢，我们会在离线咖啡放映柯师傅的2部经典的作品，一部是《猕猴列传》，那另一部是《福尔摩沙对福尔摩沙》。那这2部影片放映完之后呢，柯师傅就会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喝咖啡聊是非，会非常有可以非常近距离的和柯师傅来互动。
多近？可以碰得到他吗？
嗯，只要你想的话。然后另一个也是我自己就是超期待的一个合作啦，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记录漫画，就台湾有一个出版社叫做漫工出版哦，他们最近推出了一个叫做热带季风的刊物，里面
是漫工出细活的漫工吗？
对，没错，漫工出版。然后他们就是一直长期在耕耘亚洲的记录漫画。对，那我们这次就和他们的一位漫画家叫做小千合作，由他呢，他会去采访柯师傅。听说他现在已经跟柯师傅跟过他的剪接室，然后也跟他一起去台中火力发电厂跟拍哦，就是去实地的观察柯师傅是怎么工作的，然后把它画成记录漫画，到时候会在影展期间我们的 TIDF 快报上连载，那大家就可以免费去索取来珍藏。
好啊，期待可以看到柯师傅小跟班的杰作。耶、yeah, 那我们就再一如往常的送走纪录片小百科林木材，拜拜
拜拜。
耶、yeah, 终于又送走林木材了。
呦呼，
唉，听完柯师傅这一段我都不 angry 了。 Lady Bird 你呢？
我又忘记我叫 Lady Bird。
你可不可以记住啊？欸，其实我还蛮好奇大家都在什么时候听 podcast 的。
我想不外乎就是一些通勤或是洗澡之类的时间。
嗯，好啊，如果大家是在如厕的时候听的话，也不要跟我们说。
不想知道。
觉得臭臭的。哎、欸，那我问你，你知道为什么要录 podcast 吗？
为什么？
为了你。
你铺这个梗多久了？
一整集。
OK， 大家拜拜。
我是 Angry Bird。
我是 Lady Bird。
拜拜
拜拜。
The state of Tennessee is one of the few places where the sounds are just as breathtaking as the sights. Whether that's live music at an historic music venue, the crack of an open fire at a campsite in the wilderness, or hearing kids laughing as they explore what's right around the bend, Tennessee just sounds perfect. Start planning your trip at tnvacation.com. That's tnvacation.com. Tennessee sounds perfect.